对，所以我明白，因为李铁他在中国做的这一些东西，这个方向是也蛮有争论性的，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这个观念，很多的，对，所以我相信刚刚他提到的，不管是景教，是中国这个文化，这个基督徒论坛，这些东西啊、是在有些人不能完全认同，所以我想秦敏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他刚刚从你的答案里面，至少我听起来好像跟你刚刚讲的那些观念，
可以
有点，你没有再多一点。
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求同存异，那个异是一个手段，不是目的，它是一个接触点，是一个切入点，让它从全部变同。真理是用恩典来包装给你的，不是哪个真理是杀人的，就是雷射光一样，对吧？那不是圣经的道理，圣经道理是有恩典有真理，但是这个恩典是用真理撑起来的，不是一个没有真理。所以求同存异只是一个交往，就是交流，就是道成肉身，道怎么会成为我们的道，就要成为肉身，在一个你的文化，人的文化上来扎，然后这个扎在这个文化，终究肉身成道，是吧？那才是目的。意，纯意是一个手段，一个技巧，一个智慧，同才是对的。所以最后，不但是道成肉身，肉身也成道。还有没有？
我有个问题。最近我其实一段时间以前，我曾经看到北美有篇文章，是基督教这个季刊上头有文章，就是说现在北美教会发展的最大障碍，他说是自信、自义和自我为中心这三字。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？这个事情在中国教会当中，你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？如果碰到这个情况，你怎么处理？
我没有问你，没有听明白你要问的是什么？
我想问问看，就是说，你有没有碰到在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阻碍教会发展的一个障碍？就是你碰到在您教会或者碰到过有没有？就是人表现出来一种自义、自信、自满，就是自我为中心，这等等，就阻碍你教会，你觉得是阻碍教会的一种发展，是不是一种主要趋势？或者在你们教会中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？
我们当然碰到了。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有三个，比方说，一方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方面是解决我们己的问题，你讲的就是这个己，这个肉体老我的生命，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同这个问题，在教会里面，在自己生命里面都有问题，不但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己的问题，也解决世界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借着红海解决了一部分问题，借着约旦河解决了一部分问题，进入基甲解决了另外一部分的问题，所以以色列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，所以当然了，那是很自然的，那个是人的问题。
李弟兄，现在有没有教会承认这个神学院，国家承认的这个学历承认的法毕业证书？
你再说一次，
那个神学院，就是说，如果李弟兄要装备在大陆的要去读神学院，有没有国家教委承认的神学院？
有，就是你说在海外是吧？中国大陆现在这因为是属于宗教科系，所以不属于宗教，不属于政府承认。就是虽然读了四年，比方说他不算大学本科，然后燕京神学院，那毕业了他不是大学本科，因为他不属于宗，他属于一个宗教体系。那国家没有这个教委不含跨他，可以不承认，
所以就没有教委承认的。
对，你可以这么说吧。
那我有个问题，刚才我看到你们教会有安利，这个安利 的人是怎么样 qualify？ 你这个要求是什么？
所以案例不是教会案例一个传道人，是这个传道人他在所有的教会的同这个羊群中，已经神把他的位置，一个牧者的位置，放在他的每一个人的心目中。教会只是把神已经做成的工作把它正式化公开化而已了，没有其他的作用。它不是我封一个人来做工作，而是把一个已经有的事实，在群众中有事实建立在正式化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。中国教会过去没有所谓的牧师，你要骂，你要说这个尼托生弟兄叫尼牧师，那你就骂他。王明道牧师，那是骂他。但是中国教会在过去可能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全部都成立了牧师制度，就是很奇怪的，不奇怪，都成立牧师制度，这有一个的背景，社会变迁了，所以这个团队教会的人，就是很多团队的教会的人，认为整个他们本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，最不受尊重的人，是社会的渣子，不体面的人。所以教会在团队的在教会的治理上产生两个变化，这两个变化，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职称，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话人比较会尊重他，就是你先不管他是对错哈，是他会尊重他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个，他把过去这个没有组织架构的东西现在变成有组织架构，不再做这个家庭聚会的这种形式，就是小家小会，这不在，都成立堂会的制度，开始来讲说什么是我们的 bylaws， 我们要用怎样的管理的模式，bylaw 的模式。现在是大型的团队的教会都在做这些工作，不管是温州，不管是河南，不管是安徽，都在做，湖北都在做这样的工作。
那么像你们这个教会，你说你是有十个同工的吧？这个十个同工是都是北美过去的呢，还是当地的人？
都是当地的。
都是当地的。那他们有没有经过神学院的培训啊，或者怎么样？
都有啊。
我想要再问一下，守望教会啊，在北京的时候曾经为了教会用地啊发生了争执，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？
这解决不了，没有解决。
这样子，他们现在聚会还是在公园聚会，还是说？
他们就没有聚会了。
这样子这些人怎么？
他们就失散了。对。
就这个教会就消失掉了。
对，就以后不会有守望教会。
你像我，对不起，我再问一个问题。跟文化冲突在这里可能不常见，在国内我觉得很常见。比如说扫墓拜
啊，对啊，
可不可以祭拜祖，可不可以跪下，可不可以鞠躬，
是
如果说你不做，家里的人就把你看为另类，如果你做了，好像在教会又觉得说不过去，
是
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所以你看我主持丧礼的时候，我就最后跟这个亲人说再见，我就说当然他们不没有宗教的仪式哈，没有这些香啊拜啊都没有，但是我是说你用你的方式，你愿意鞠躬就鞠躬，我说孙子哈，说不定你愿意给爷爷磕个头，谢谢爷爷一辈子照顾你，那就好了。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的人性化，因为这个是无所谓的，这个是无所谓的，你的是把它挽回来在基督里面，他就得很好了。那就是我所做的。
所以只想做也可以，不做也可以。
啊，他不做，他不习惯嘛。像他们是农村教会的哈，他也来教会其他人，就很不习惯。他就那他随都可以，但是他有的不信主的。很多人啊在那里，就他们都鞠躬，那我说孙子你给爷爷磕个头很合适，我说我给我爸磕头，我每次到墓地去我给我爸爸磕三个头，谢谢爸爸，我永远纪念爸爸在我身上的恩典。
理解。那个刚刚那个问题能不能多讲一点？因为我想要弟兄们想明白的是这样，你说神学院，中国政府所就是说公开的神学院，它虽然是神学院，可是它不被政府承认是一个正式的大学文凭或者什么。那可是这些神学生他在所谓的神学院里面受教育完，他也毕业了，他毕业了以后他可以公开的在一些公开的教会里面服侍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比较复杂，就是你说政治跟宗教，你说它是分开了两回事，可是它又是互相有关系的，牵制的，有个主从的关系的。所以你那个农村神学院的，你所谓你们的所谓一大堆这些没有跟政府立案的，我们底下把这些人训练起来的，他们肯定是不被政府承认，他们也肯定不会到公开的教堂去服侍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况，我想就说你怎么来看待，就是说在你的立场，或者在所谓的我们不是在那种公开礼拜堂的，你怎么来看那边的工人，那种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工人，他们会不会到你们中间来服侍？或者
说谁从那个三级神学
院或者
那不可能是啊，
对，
因为你看中国有18所公开神学院校，只有1所有硕士班，就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，它是硕士班，面对全国招生。其他的最好的可能就是燕京神学院，它是面对华北西北10个省跟自治区，从北京一直到新疆，每一年招收什么人呢？中学毕业生、高中毕业生，通常就是没有考上好大学的毕业生，所以从农村从各地来，素质非常的低。谁当他们老师呢？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回过头来将当老师，所以素质很差很差。他们毕了业了以后就到三制教堂供不应求啊，当传道人。比方说我在的地方朝阳区是北京的首善之区，对吗？是经济区。朝阳堂有每一个主日大概4000到5000人聚会，4000到5000人聚会，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主任牧师45、46岁，女的，神学院毕业。再过来一个就差不多40岁、41岁，是一个就是自己锻炼出来的。而再过来呢，就是82年毕业的一群传道人，就是1982年出生的一群传道人，三个吧，还是4个，还有一个是90后。你说年不年轻？都太年轻，他怎么面对这4000人？他要讲道，他要带查经班，带诗班，那个90后就带诗班，带妇女会，还要看望这些家庭点，没有能力，他们本来的起点就很低。我以前达沃斯神学院跟燕京神学院有一些合作的计划，有3年，他们也赠送，在一个学生毕业的时候送他一套这个图书馆，一个 library 就小的，有一年他们来一个老师教普世宣教，我就去做翻译。我说你要先把材料发给我，因为普世宣教讲很多地名、人名，中文都不知道翻哪去了，说给我好了，他就都寄给我了。我那天就陪他到燕京神学院做翻译，然后他大概讲了他所预备的课程的10%，都讲不下去，因为程度太差了。他从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都教了。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这个2年级的吃饭，那我说翻译，他在我旁边，我们整个桌上谈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没有恐龙，圣经怎么看恐龙，整个吃饭就谈这事儿。2年级的学生，我翻的也很没劲，他
回答的更明显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以后在教会做牧长的，那他们都是供不应求，所以他们需要提高。所以中国对于三次来讲，他遇到的最基本是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他的生命问题，他就是就是生命的品质问题；第二个就是神学教育的问题，神学教高等神学教这些人资质太差，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以后的牧者，所以那他们是供不应求，没有到家庭教会，也不可能去家庭教会，他如果家庭教会就甘冒大不韪。我们有一个从来我们教会，就是家庭，他是82年他是08年毕业，夫妻俩很优秀，非常优秀的人，我请他，我就很熟，我看他工作，然后啊，他夫妻俩生了一个孩子，生刚生孩子，丈夫要每一个礼拜要4天住在那个教堂那边，很远，单程要3个小时，太太在另外一个堂点，一个人工资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，然后就没有办法生活嘛，奶粉都买不起，家老家在东北，我就邀请他到我们中间来牧养配搭，他很有志气，他就在那边，他说那边他也很教会很大，主任牧师不在，那一年他当主任牧师，底下有1000多人，非常好。到了最近北京市下大雨，下大雨，外面下大雨，他家里也下雨，太穷苦了，他为了他那时候已经2岁多了，他为了他的孩子，他又来跟我讲说，我到你那里来工作好了。我就透过关系问三次，三次说我们人员也很紧张，不同意。那我就请他，三次是上班嘛，所以我就请他一个礼拜，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他把工他都来我们中间，然后我们就付给他生活的补助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但是这个就是绝无仅有的事情，我们也不能，他也不能来，我们也不能去。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他送到香港去学习，学习半年，他说半年也受不了，起码得学习2年，等于完全脱离，再回过头来，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都是供不应求。
像弟兄姊妹在这边得救了回去，他们找现在找不到这种教会，这种教会他们也没有兴趣，农村教会他们就是在，
所以弟兄姊妹
要城市教会要
怎么
你弄，
你所以你要怎么弄，所以你一个从这边一个基督徒好回到中国去，你就找不到家庭教会，对不对？你也没什么问你怎么办呢，我就是很标准的答案，第一个你去三次教会，你到三次教会聚会2次3次一个月参加，你就会认识一些人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姊妹啊，弟兄啊，你知不知道附近有家庭教会聚会？他肯定知道，他要不知道你就问说，您知不知道？谁知道？他也有听过，他就问他，哎，你不就去那吗？去那你就看看那好不好，去那好不好，哎，你再做决定干嘛吧。我就不要瞎，不要到处，就到三次教堂里面都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肯定有别人知道。对。
可是你曾经提说，海外的最好不要回去只做短宣，因为短宣会造成对你们的困扰。
所以短宣没有什么作用，短宣通常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，不是不好的影响，也很好，很欢迎嘛，客人流，但是就要，就帮助不大。比较折腾，帮助不大，折腾，所以最好是，但是有短宣才有中宣嘛，但是一个教会已经去了5次短宣，还在问短宣，你就糊涂，你还短宣干嘛？你应该把你奉献的钱收集起来，去帮助那些愿意长宣的人在那里，那才会产生这个。不要自己再去短宣了，你已经一年又一年，你就不要再短宣。你已经知道那边，你要都不知道，那你应该从短宣开始，然后去几次，熟悉了，知道那边这个土地是香的，是辣的就行了。
嗯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刚才你一直在说那些牧者都薪水非常的低，
所以他们的薪水是以什么为标准？是是和教会的奉献有关，还是教会的制度有关？因为他们若是牧养的人那么多的话，那似乎不应该是那么低的。
你讲得很对啊，所以在我们那里，我有一个志向，我就立志，我就跟父母讲，我就跟我自己讲，一个传道人的工资薪水必须在那会众中间稍微高一点点，有保险，我们每个同工都有保险，五个险，有住房津贴，有电话，有交通啊工资，所以他有正确的自我形象，自我形象他才有可能去牧养别人。他一个错误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自我形象，他就不可能能够牧养别人。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？就从农村来的。因为过去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大家都种地，所以农闲的时候我就来传福音。那这些农闲，我农闲就在家里，我农闲就玩去了，但是我这些我信得住，农闲我就到处传。在农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忙地，所以谁也不用，不需要有人来供应你，你为做主公你还要钱，你不丢人吗？所以就有这种观念。现在社会变了，没地了，或是地也不够了，但是这个观念没有改过来，所以在农村这不可能改过来，很少数的地方已经在改变，但是不可能改过来。所以我不讲，在城市可以改，但是城市城际这些东西，所以城市可以改，但是城市慢慢去影响农村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。
还是我还以为是宗教局规定，就是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低的。
那个发工那个工资对三次是
国家法的，
国家法的。
我这个就是有点奇怪。对，我同意你现在讲的，你说那是国家法，那他政治又来管这个教堂嘛？
对。
那可是教堂里面我接触的几个，我没有进去聚会，可是那几个。大教堂的我至少接触了几个，包括在浙江的那几个所谓的主任牧师，那他当然不是真的全心做主任牧师，那他那个钱可多了，他那个真的哎，那个后面还有人给他提包的，那个跟你现在讲的那个是不一样。
所以他有人提，他能够提包并不代表他工资高，他有汽车也不代表他工资高，他当部长他一年才10000块钱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10000块钱，一年工资15块钱，一个 IBM 一个 HP 的30岁就一个月不止10000块钱，但是他有各种的东西，所以但是小传道人就没有这些。
好吧，我想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就结束好了，好吧，我想时间也很晚了，那要不然我们就有一个祷告好不好，我们也来，要不请伟燕。